下面请看《生命记》第十章，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十章，这章是告诉我们怎样上高山，是摩西上高山的经历，也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章的题目是领人守约除尽内污，因为第二次上山就是得到神再一次的把十条诫写在摩西凿出来的两块法板上，同时呢，摩西在这一次为民认罪代求，认罪代求，而且呢，神和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再次立约，实际还是摩西立约，是第二次又立约，在立约当中又讲了一些神的吩咐、提醒、劝诫，所以就是领人守约，而且要除尽里面的污秽。这章特别是把心里的污秽要除掉。立约怎么叫立约？可不能再拜偶像，可不能再拜金牛犊，可不能再行偏邪。所以有摩西这样的领人守约除尽内污，为什么？因为摩西有高山的经历。所以我想这章第一段就让我们看看怎样上山，我们怎么样像摩西一样。一个人要得到神的启示，神启示的奥秘，神的心意，得到两块法板代表什么？整本圣经呢，这么重要，那你一定要有上山的经历。你搬山你得不到，你不上山也得不到，那更得不到了。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遵命上山，遵命上山，得两块法板，得二法板。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上山，我们灵性要上山，我们的生命要上山，你不上山你得不到。虽然你也读也看，但不是真正你的。像保罗真正的上到了 上到了什么亚历伯旷野，才能跟神面对面，才能够真正神的儿子基督徒启示在他心中，这他所得的机会是直接得神的启示，而不是间接来的，而不是从某某人来的。所以保罗说，我素来向你们所传的福音呢，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的。那你必须上山，就是表明我们灵性要上山，我们真的要蜕变亚历伯的旷野才行。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啊，要一模一样才行，要凿就是付代价第二次的法门是神借着摩西要付代价百姓悖逆，所以神的仆人要付代价神的百姓这个时常悖逆，我们也时常悖逆，谁付代价？主耶稣为我们付代价，为我们受苦牺牲，就好像这个石头被凿一样底下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所以你要上去，而且要上山顶。你怎么叫上山顶在出埃及记有两处圣经，一处是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你看看摩西是什么？要上山顶，神向他说话，神启示他，让他说该说的话，然后再传给以色列百姓，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像摩西要有上山顶的经历。第二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出埃及三十四章，三十四章是吧？所以那就是说，这里不是吗？神说你要什么？上到我这里来，上山到我这里来而且还要做一个柜子。什么叫做一个柜子？这柜子意思是什么？就把两个方面放在里面，就是说你真正得到主的话，你把主的话存在心内，一个柜子里面嘛，不是随便失去了。这个一个东西，你宝贝它，你一定把它放得好，能够妥存，是不是？那你要放在柜里面啊。所以底下我们翻一下两处圣经，一处是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上升。摩西真的上升了，真的得到了神亲自所写的两块法板，像从前一样，仍然是这个什么，还是十条诫。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这十条诫神律法的中心呢？律法的核心就是十条诫。说是二十四章出埃及，我们就看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上山的人你要踏实，你不是哎呦蜻蜓点水一样，我上山就赶紧下来，不用山下有事有事，说你要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是第一次上山，是吧？等一下三十四章出埃及，那是第二次上山。不管哪次，你必须上去，不是一会儿，你要住在那里 那而且呢，律法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自己不受教，怎么去教训人？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聚精会神的好好的读啊，刻在心板上啊，你好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就起来上了什么山？上去，约书亚更是不速之客，没请他他上去，因为他是摩西的帮手，是吧？他也渴慕。底下摩西就交代了，就十四节，嗯，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尔与你们同在，凡有征兽的可以就近他们去。”所以有个交代，是吧？许多工人要上山了，是吧？那你可通过彼此交换嘛，要交代一下。啊，摩西上山，就是说你山下对教会你无所挂虑的，没有忧虑，你要交代，是吧？那么底下呢，摩西上山了。上山怎么样？不是马上上帝就起身奥秘一下子一套管子都给你了，乃是怎么样啊？他上山六天要进入云中，等候六天，第七天神才说话。哎呀，一上山就着急，神怎么不对我说话呀？啊，你还没有进到灵里呢。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整个的山就在云中，就进入灵里啊，而且都可以就近他们去。啊，不是，而且呢，就十六节。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南山，而且特别说荣耀是在哪里？在山顶上。那我们有时候上是上的，没到山顶，这一关上不去，肉体死不透，心里还有挂虑，想儿子，想亲人，想教会，惦记这个，你属灵的负担，你都要什么都要放下，暂时的放下，是吧？上到山顶，你看这里啊，云彩遮盖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谁呀、啊？神。到第七，你非得等到底，你等到一定，你进入深处的时候，神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同烈火。以色列远远看没有别人，就是烈火，因为神没有形象嘛，一看的就是烈火在那里。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所以这就讲了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上山，要进入云中，进入灵里的深处。比以前还想吃想喝，想怎么做美味，想这个想那个，又买东西，又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肉体要死透，啊，刻苦己心呐、啊，那真正的才能够蒙恩，而且要上到山顶，这是一段。接着我们再看三十二章，三十二章比现在我们读的第十章啊比较详细，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上山。啊、这一段呢，就是三十二章一到七，我说错了，三四章。三四章出埃及记三四章一到七节，这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记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所以我们上山要早晨呢，清早起来啊，要预备好了，预备什么？预备你的心啊，心要预备好，不要很多缠累，不要很多挂虑。”上西南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还是讲的山顶，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求主把我们都带到山顶。你真能上山顶的人，你不见一人了，那真是只见了神了。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和你一同上去。你不能心里还想着朋友，想着亲人，想着同工，还是想着教会，谁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不见一人嘛。而且连山边那里也不可以有羊群、牛群吃草，那也缠累你。一想羊叫一声，牛也喊一声，是不是不可以远远离开啊？这是一到三。于是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清晨起来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南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你看下面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你真的上山顶了，神降临。什么叫神降临？神亲自跟你说话，神亲自跟你面对面了。神降临，而且在那里宣告神自己的名。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就到第七节为止，神显现，神宣告他的名，就使得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也是因为我们不住的亲近主，你才会有更深的认识。上山顶，好吧，求主让我们大家都上山顶。 所以我们再回来就是第十章，这里一节到五节，这里那、这个摩西第二次上山啊，真的啊，他听神的话，所以他才能够蒙恩。那、所以这一段里面啊，就是让他找一个柜子，和先前一样，带着两块法幡就上去了。第四节啊，十章第四节，因为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啊，再次写上啊，这就说明本来背你嘛，本来一次就够了嘛，因为背你两块法幡摔碎了，还得再写。我说这里给我们一个意思，就神是何等的宽容忍耐，很久的忍耐啊，我们本身已经摔碎了。我们本身已经破坏了这个约了，拜了金人柱，神还是还要写上，还要立这个十条诫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立约的根本？立约的根本就是十条诫，还要守。就是说主的话也可以说是什么？不改变，不会被什么呀？被摔碎的，法版摔碎的，主的话仍然是长存的，是不改变的啊。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呢，是直到永远。所以还是照着原来的。又写上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吩咐我的。这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主的话存记在心，放在柜里，不要随随便便乱放啊，使主的话永远成为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座右铭啊，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需要啊。所以这一段啊，就是遵命上山得两块法板，得两块法幡，到第几节？到第五节为止，到第五节。好，下面啊，我们看六节到九节，六节到九节就分别为圣，专心施主。这一小段里讲利未人蒙神拣选，目的什么？让他们完全被分别出来，专心施奉神。所以这个两块法幡要交给他们领，这个就是第六节到九节。六节到九节，利未人蒙拣选啊！我们看这里第六节开始，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啊，一站站往前行嘛，就到了摩西那。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一面就是说后面就讲的利未人被拣选，但首先提到领袖的交接啊，亚伦死了，亚伦的工作职任到此为止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有什么？有儿子接续神的工作。前一代、老一代啊，总要有个接触，是吧？但是呢，下面呢，就以利亚撒接续做祭司的职分，是吧？要有后继有人呢。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一代代过去嘛，在领袖交接，就是第六节底下，他们又从那里又起行到了古格大，从古格大就到了有溪水之地，是吧？所以临城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是荒凉枯干啊，一路走，但有时候有溪水之地，有雨水滋润的地方，是吧？底下呢，啊，就是那约巴他那个地方，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们应该到第九节啊，第八节，那时就是他们走到这一站的时候，耶和华将利未之辈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因为约柜里已经放了什么呢？两块法幡，所以就要抬。抬的意思是什么？侍奉神。领人来什么看重主的话，要高举这一个约柜，约柜代表神，神就是道的啊，所以要分别，你要侍奉神，你一定被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约柜的人啊，是谁？就是利未人，所以这个支派都被分别出来，这在民数记讲得很清楚，因为利未这个支派是被拣选代替以色列家投生的来侍奉神，所以他们没有产业啊，而且怎么样？不但是分别出来，而且势力在耶和华面前释放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那利未人有这个职责，是吧？就是利未人亚伦子孙就是从利未出来的啊。抬耶和华约柜多么重要，在以赛亚52:11特别提到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要什么？勿要自洁，要分别出来啊。我们今天不是抬约柜吗？我们在这里天天什么高举主的名，高举主的话，叫人能够认识神，这就是他耶和华约柜的人。那所以要自洁，你才能够分别势力在神面前，而且要为民祝福啊，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地上就无份无业啊，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神是他的产业，因为他和以色列当中没有地，不分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到第九节为止。这就是分别为圣，专心侍奉，专心侍奉。底下十节十一节就是看到他这次上山讲什么，因为他跟那个民数利未记三十章这个讲的比较简单，但是这个主要的内容当中也有必须什么十到十一节为民代求蒙允。这第二次上山得到神的允许，他一直要求到什么？求到神说我必和你同行。如果你不跟我同行，我摩西怎么办呢？摩西就要求到底，是吧？你看十十一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付代价呀，祷告到神应允。我们祷告到有没有神应允呢？大概是还没应允呢，我们就不祷告了。那祷告到神应允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所以如果没有摩西的代祷，真是神要把灭绝这个整个的百姓，因为拜个金牛犊嘛。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允许所赐的地。所以要祷告到神允许，祷告到神说怎么样，我要把他们带进去。让摩西起来，起来，你别一直服服，神应允，这是最要紧。所以我们要祷告到神应允为止。这十到十一节最后一段，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这一段，就是摩西劝导百姓要敬畏神，要遵守他的道，那你一定得福一定得福。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开始，这里很明显了，以色列啊，现在要花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你看看这一段给我们看到，就是神今天他要我们的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福，那你就敬畏他，遵守他的道，爱他，侍奉他。你看就这么简单，劝民敬神尊道就得福，你就能够得福所以是二十三要的是什么呢？只要第一敬畏神，所以敬畏神非常要紧，敬畏神就是敬畏神的道，所以你敬畏他，你要遵循他的道你不敬畏他，就像不遵守他的道，就是不敬畏神。敬畏主就是智慧，原恶就是聪明，你才开始有智慧才能够遵守他的道要敬神，要遵循他的道，要爱他，要精心精神侍奉他神就要求这个，简单没有那么再简单。爱神的人一定是什么呀？一定侍奉他。怎么侍奉？尽心尽性的什么呢？尽我们的一切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我们的魂我们的各个方面都要完完全全的全心的来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得福的秘诀，得福的根本，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道，爱他，侍奉他爱他，侍奉他，这就是神的要求爱我的我必爱他，是不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是吧？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是吧？而且要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底下十四节，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那上天下地都是神创造的，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什么？所以这个第二个意思就是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因为你是什么蒙爱的，蒙拣选的，所以神的要求就要不但外面圣洁，里面要圣洁，心里的污秽都要除掉。什么理由？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悦你，神拣选你们，神爱你们，所以你看，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在英文圣经就心里受隔离不是外面，没有一个以色列百姓南地不受隔离的，说明他们是立约的子孙，是不是？但是里面如何呢今天谁也看不见我们里面，神可是都看见。心里的污秽除掉，就心里受隔离的意思，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神实在是查看我们的肺腑心肠，神实在要造就练的我们里面圣洁，里面没有一点的私心杂念，没一点的恶念污秽的东西，是吧？不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族之主，你怎么比，怎么形容，是不是？万神之神，万族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因为他 查看人的什么肺腑心肠啊。他虽然高，从远处就看出谁是骄傲的人，是吧？他虽然高，他却是拣选卑微的人，是吧？把我们从灰尘里，从粪堆里把我们提拔，把我们这个拣选，是吧？他不以貌取人，他不像人，人都看外貌。这个人呢，这个风度很好，这个人有学问，有知识，长得也漂亮。他不以貌取人，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乃是看什么内心。是不是对撒母耳讲这话啊？也不受贿赂，你贿赂人心，神可不受贿赂。我大概多祷告几次，上帝就原来也不一定。你如果带着罪，你不吃饭不睡觉也没用，是不是？哎，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说明神是怜爱困苦人，怜爱积极的赐给他衣食，是吧？孤儿寡妇表示困苦可怜的，我们伸冤呐、啊，所以我们现在天天祷告主啊。我们受的冤屈，为主而受的，谁有一天为你伸冤？他怜爱积聚，赐给他医生，是吧？他是孤儿的父，他是寡妇的伸冤者，是吧？他就是这样的怜爱困苦可怜的人。所以你们下面就是一个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这一小段，我想啊，17到18这两节圣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认识他的属性，他是怎样一位神。啊，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他是这样怜爱困苦的人，是吧？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自己尝过这个滋味，是吧？那你还怎么欺压人家呀？这个寄居的滋味不好受啊！你到了新的一个地方，一个环境里，你是寄人篱下，你是寄居在一个外国一个地方，你会尝到这个滋味的。啊、所以你要怜爱人，体贴关心别人，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尊告他，还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是吧？所以这些就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啊。这里一直到末了，就是说恩中敬畏神，侍奉神，还要赞美神。为什么呢？你看下面到最后一节就讲到，以色列族70个人下埃及，现在你们神讲你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数都数不过来，所以你要什么呀？啊，你要敬畏他，你要尊靠他啊，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要你什么？为你就做了那大可畏的事情，是你亲眼所看见，所以要这样的来赞美他，要敬畏他，要侍奉他，因为恩典太大了嘛。70个人下了埃及以后，壮大成为什么？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啊！啊，强大的一个国家，那都是神的赐福啊！所以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是神的旨意，是吧？借着埃及这个环境，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繁荣起来，能够壮大起来。所以要赞美他，要赞美他，要敬畏他，要侍奉他，要赞美他。为什么？因为你在恩中，在恩中，千万要这样啊！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是啊，摩西自己上高山，所以他能够教训百姓，来教训。上高山是得两块法板，上高山是为了百姓为他们认罪代求，一直求到神应允为止，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能够把心里的误会除掉，实实在在的从内心里能够爱他，敬畏他，侍奉他啊，能够真正在美地啊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这是第10章。